信其爷为了救徒弟舜，他用人头担保让舜再烧一窑，如果烧得好，出窑率成品高，可免舜子死刑，如果再炸了窑出废品，杀他们师徒两个。为了取得信任，辛弃爷叫人把他绑在旗杆上整整三天三夜。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，谁敢保证这窑陶器烧成功啊？就是现在的技术也不敢保准啊。要出窑了，村落里领导班子可都到了。辛弃爷不放心，再次问舜呐、放弃了没有？放了，我怕炸窑，已经打开一个烟囱放热气，一会儿再把另一个烟囱打开。我现在就请李正给您松绑，不不，等出了窑再说。嘿，就这七镊子，那老黄牛要是跟他比，就是小巫见大巫，他比牛可犟多了。就在这阵儿，浩土来了。浩土妻子病了，他回家走了三天，这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他直后悔呀、知道这个我不回去呀、现在想帮忙也帮不上，只好站脚助威。他和少桃还他儿子小答应都替舜使劲儿。舜跟范蠡正说可以出窑了，范蠡正点点头，等货已出来就知道你和你师父脑袋保住还是保不住了。出窑，呵，全虚乐人往前呜就拥过来了。为什么？要看看这次烧的如何，舜和七孽子性命就在此一举。一声令下，窑门打开了，呼，热气散尽。范蠡正派楼桥和小答应进窑内去取陶器，两人钻进去了，人们都往窑口挤呀。突然就听里面发出惊叫的声音，哎呀啊，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伸着脖子恨不能都扎进去看个究竟。哎，怎么了？叫什么呢？时辰不大，两人出来了，只见小答应手里捧着一个黑陶坛子，楼桥手里拿出一个黑陶盘子，举起来大家一看，太阳光一照，油黑发亮，闪着金光，这次窑烧得出奇的好，所以两个小伙子在里边发出一声惊叹，还把大伙吓一跳。另外个年轻人接过来陶盘，用鹅卵石轻轻的敲一敲，就听着声音是那么清脆，那么悦耳，犹如石磬一般。接下来又派进几个人到里边取陶器，无论是盘子、碗、锅、勺，渐渐是金脆生美，有人用手指一弹，铮铮好听，于是人们赞不绝口啊，好成色，好成色呀，真少见，嘿，少见，真想不到舜能烧出这么好的陶器，了不起呀、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的陶器呀、这个归我了。哎，那个是我的啊，这是我的，好嘛，村里人就要把这东西给分了。是啊，那个年代就这样，烧完之后大家分，然后拿这个东西再换粮食啊，换穿的什么的。不大的功夫，窑前已经堆了一大堆的陶器，渐渐是锃光瓦亮，光彩照人。范蠡正问舜，你烧没烧匣子？烧了。好，取出来。是。小答应领着两个人又从窑里搬出三个匣子，这匣子可不是烧制的，而是装烧制的器皿。什么东西用匣子装呢？装进去烧呢？当然不是一般的陶器，而是高级的礼品、贡品和祭品。原来烧制高级的物件啊，都要装在匣子里，不容易磕了碰了，为的是安全。舜烧制的这窑里的匣子搬出来，在场之人看了都觉得奇怪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匣子与平时的匣子不一样。平时的呢，就是赤裸裸的掀开盖子就可以取出里边高级的陶器，而舜的匣子不同，是用泥巴糊的严严实实的，不透气不漏风，大家没见过这么烧制的，所以都压低声，也是因为大惑不解呀。这糊了泥巴的匣子怎么打开呀？舜拿着把铲子交给小答应，哥你来轻轻把泥巴铲掉。哎，把泥巴铲掉，嘎巴，盖子掀开了。小答应小心翼翼的从匣子里拿出一个高足杯子，也就是高脚杯，拿出来之后举过头顶，大家请看。大家说啊，目光集中这杯子上。哎呦，这杯子可太漂亮，薄的像蛋壳一样，锃光黑亮啊，太阳一照晶莹剔透，就是两个字儿，真棒。这次众人呢，都看傻了，看捏了，看呆了。紧跟着第二个第三个匣子也取出来，同样是巧夺天工的高脚杯。三个杯子送在李正面前请他检查，李正一看乐得嘴都合不上。少桃和小答应激动的流下了眼泪呀、啊、好，太好了。他使劲的鼓掌，哇，掌声雷动啊。这时过来几个人把顺子抬起来，刷就抛到了空中。那阵啊是没有香槟酒，要是有啊肯定要打开喷洒以示庆贺。这小青年抛了一个还不够，还想接着把顺往高处抛。顺子不让，快快快放下，我还有事儿。有人把他放下，他赶紧拿过一个高脚杯，转身就跑。上哪去？去找他的师傅齐镊子，他师傅还绑着呢。来到近前，扑通给师傅跪下了。师傅啊，没有您就没有我顺呢，我给您磕头了，棒棒棒，磕响头。齐镊子说，小子怎么样，烧好了？这窑的陶烧的太好了，你看你看这个杯啊，我看看。齐镊子看着看着眼泪下来了，好小子，我这脑袋没白压上啊。啊啊啊啊啊啊哦，怎么了？头一歪昏过去了。是啊，60多岁的老人被绑了3天3夜，白天太阳晒，晚上轮着露水，再冷，老人昏过去了。这是李正带人也随后跑来。是啊，人们光顾高兴欢呼了，把齐镊子给忘了。见顺过来，全都簇拥过来。顺给李正跪下了，李正大人，你饶了我师傅吧，要罚就罚我。嗨，快起来起来，来啊，松绑。有人给齐镊子松了绑，放躺下。顺马上蹲下，掐住师傅的人中进行抢救，巫师也过来帮忙。顺的医术很好，齐镊子呢本来就大病初愈，这3天不得吃不得喝，更没有合眼，用现代的词儿讲，身体透支，所以晕过去了。经过抢救苏醒过来，你别看他昏过去，手里拿着那个杯可没松手。这阵儿交给了顺，顺把这个杯揣到怀内。齐镊子看看身旁的范礼正，兄弟啊，你还要我和顺的脑袋吗？范礼正哈哈大笑，信七爷，你是真有眼力，顺可是人才呀。各位，大家看到了，上次的事情并不是窑神发怒，是个意外，在窑的顶部挖两个洞，放上泥条，烧出的器皿比过去的好，这可是奇迹。大家说可不可以放了顺和信无邪呀？不用我再往下说您就明白了，大家异口同声，放，我们同意。嗯，好。乌二呢？ 这一问，这才发现乌二没了，刚才还在这转悠呢。有人说，哎，我看见乌二往北跑了。嗯，楼桥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出事那天就是他老缠着顺，不让顺长坐到那个窑顶上，八成就是他拔着泥条，准是他搞的鬼。这么一说呀，几个下作也作证，对，我们也觉得那天他鬼鬼祟祟的，已反常态。嗯，肯定是他捣的鬼。好，把这小子抓住问问，抓他。喊得最欢的是小答应。顺子摆摆手说，好了好了，也许是我大意，给忘了塞泥条了，大家不要胡乱猜疑了。范礼正说，对，大家别猜了，嗯，用这种方法烧窑真好。辛七爷，你立了功了。七镊子笑了，我的主意啊，哈哈哈哈，那是顺的主意，顺还年轻，我这当师傅的不保徒弟，那还叫个人呢。七镊子，我早就知道是顺的主意，这么好的主意啊，你根本想不出来。顺在一旁说，不，我是受了师傅的启发。七镊子说，你别说了，别往师傅脸上贴金了。顺呐、啊，我看着方圆几百里论烧窑，你是第一了。就这样，顺烧出了好陶，人们就说是烧陶不鱼。哪个鱼字呢？上边是个血宝盖，下边两个瓜字，就西瓜黄瓜的瓜字。这个鱼怎么讲，就是粗糙劣质。不鱼当然就是不粗糙，不是劣质的东西了。这一下子，顺在周围地区可就出了名了，传到了东夷大地，传到了中国九州所有的地方。就说他发明的用泥巴糊上匣子避免烟熏这个方法传了几千年，他把窑顶的天窗加以改造，后人为了纪念他，就管着天窗叫天子眼。天子眼多好听啊，因此顺也就成了一位烧陶大师。有句话叫人怕出名猪怕壮，还真是千真万确。顺烧陶出了名，外地人就经常来西台请他帮着烧窑，专家指导吗？当然也会给他一些报酬。顺他是绝对想不到，以后人们给他的这种做法起了个名叫走穴。嗨，这是玩笑话。顺有了名了，可没有忘家乡，没忘父亲，给家里经常烧东西补助家里生活，是他最难忘的。得给父亲做个五弦琴，因为继母任女说，不做出五弦琴，你不能回家。顺时刻没忘。就这样，他过了19岁生日，又有人请他了，请他去淇水上游的一个古墟，就是古村子，这个村子叫城子。他很痛快地接受邀请，第二天沿着尾水向东走，大概走了十几里路，他停下来看看那个地方水不深，就想游到对岸再继续走。他还没下水呢，嗯，就看不远地方有一个人弓着腰，好像是寻找什么。他看这个人呢，是越看越眼熟，哎，谁呢？于是他就向那个人靠近。当那个人站起身来，脸朝着他，他终于看清楚了，谁呀？那是教他认字的师傅琼谷。顺子乐坏了，他想琼谷啊，师傅！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他大叫着朝琼谷跑了过去。琼谷也是一惊，回头一看，哟，跑了个大小伙子。身高8尺开外，身材魁梧健壮， 肌肉疙里疙瘩，显示出男人的阳刚之气。往脸上看，长方两堂黄白镜子，双眉上挑，朱黑晶亮，鼻若悬胆，一口白牙，略微有点小黑胡，长发披散在脑后，三股犀牛筋拧成的金条勒头，正当中啊镶嵌三颗黑悠悠的桃片，那是舜专门烧制的黑桃装饰品，在当时的少男少女中也是非常热销，那是名牌，自己也带了三个。上身穿着麂皮坎肩，露着结实的胸膛，脖子上挂着亲娘给自己留下的玉石龙牌，下边穿着麻布做的七分裙子，脚蹬草鞋往那一站，傲骨迎风，一表堂堂，风流倜傥，按现在来说，那是一个阳光健康特酷大帅哥。琼谷看了不认识，你是师傅，不认识我了，我是顺子。你是顺子？是啊，怎么不认识了？来来，您仔细看看，仔细看看。是啊，顺14岁离家，今年19岁，离家5年了，根本看不出来了，他已经长成大人了，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，不是原来那个身材瘦小的小男孩，长成一个体格魁梧的大小伙子。更没想到在这个地方师徒相遇，哎呀，真是顺子，不敢认了。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师父，程子来了人，叫我去帮着烧桃，我走到这儿，你说怎么那么巧，在这碰上了。好啊好啊，哈哈哈哈，几年不见，顺哪出息了。你别看我没看见你，你可大名鼎鼎啊，在这方圆你烧窑太有名气了，为师有未卜先知之能啊，就知道你不是池中之物，是大富大贵之人。顺子笑了，师父啊，你这是盼徒弟出息，我这点本事还不是跟你学的吗？学认字，长知识，做人。不不不，别说了，我可不会烧桃。我听说你师父七孽子教你烧桃，可是你靠的不全是他。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还是你小子有心，干什么都有个钻劲儿啊。您这是夸我，不说这个了。顺子，几年过去了，你怎么不回珠峰看看呢？顺子听到这儿，鼻子发酸，半天才说，我每天都想回去看看您，看看我爹，看看弟弟妹妹，可是我回去也没地方住啊。当初我娘跟我说的明白，多等把琴修好才可以回去，我到现在也没把琴修好。哦，我知道你也不易呀，你自己省吃俭用的，隔三差五就让少桃把你挣的粮食还有其他东西烧给你爹，帮助你家，要没有你帮助，你们家真过不下去。哎，你没看见你爹太可怜了，自从那把琴摔坏之后，他就不能出去，老是打不起精神来，他自卑呀。嗯，师父啊，少桃叔跟我说了，师父您曾跑过不少地方，打听有没有会修琴的人，说是没有找到。我也总想这事儿，我在学打柴的时候，就特意啊找了几块好桐木，准备做琴的。还把那个琴的碎片用树胶一块块都粘上了，恢复了原样，可是弹了弹一点都不好听，我就琢磨照那个样子做一把新的琴给我爹。好，要知道琴就是你爹的命，我相信你，你能做出来，一定能，让我试试吧。对了，师傅，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啊？老在一个地方待呀，腻了， 到这儿看个朋友，然后呢，我想到帝都去。你知道帝王正在选贤呢，我到那瞧瞧，到那办点事情就回来。舜一听说帝都，就想起七孽子师傅说过，现在天下归帝尧管，帝尧是明君。今天听琼谷说要去帝都，舜的真想和他同行，想把自己呀、烧的陶杯送帝尧几个，能见见帝尧。可这些话他讲不出口，另外还有重任在肩呢。就说师傅啊，你早去早回来，我还给您学认字呢。嗯，孩子，你认得不少了，另外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办，您还有什么事儿呢？就在这阵儿，水上唰来了一条船。琼果说，顺子去城子要过河，看见没有，正好来船，你就坐船过河吧。师傅你先走。不不不，你先走，我还有事儿在这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说着把顺推到船上。师徒刚见面又分手，顺不知道师傅为什么到这儿，总觉得师傅啊好像是个谜，猜也猜不出来，让人难以琢磨。就这样，顺渡船到了对岸，又走了近20里，到了古村城子。这个城子啊是三面是水，只有东面可以出入。顺子顺利的进了城子。此时的顺可是一位声名显赫的烧陶大师，见他来了，城子里正又宰鸡又杀羊，还备下好酒，用最高的规格接待，把他安排的住处陪他的一个人叫瓦披，俩人住在一起。因为瓦披呀、就一个人憨厚老实，虚心向顺学，顺毫不保留的教。很快瓦披烧陶的技艺大有长进，舜很高兴，而且他发现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这个古墟里不但会烧陶，还有一个技艺极其特殊，是诸冯西台都没有的。舜这么一看乐坏了，我要把这个技术学到手，我就可以给父亲做五弦琴了。